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讲座内容是张德仁牧师的十架牧养学，他带领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上周他分享了爱的真谛的第一个负面表述是不嫉妒，那么今天他要分享第二个负面的表述，就是爱是不自夸。什么是不自夸呢？如何在教会的服事中学习不自夸呢？以下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个题目了，题目叫做爱是不自夸啊。那么所看的经段呢，会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四节的其中一小段，爱是不自夸。我们所谓很熟悉的爱的真谛里面呢，就有一些负面的表述。那这些负面的表述呢，很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啊所面对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之前有看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所说的在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很可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保罗提出来第一个非常重要他们的问题就是呢嫉妒。第二个负面的表述就是呢，爱是不自夸。自夸也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侍奉里面，在发挥恩赐的时候，在过程当中呢有自夸的现象，而自夸就不是爱的表现呢？那既不是爱的表现，就没有办法使得我们恩赐发挥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使教会得到帮助，使教会得到造就，甚至呢还使教会得到亏损了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夸这个字哈，哇，这个字呢竟然只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稀有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是说大话的人。哇，说话跟舌头是有关系的。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请同工们需要注意呢嫉妒有没有把同工当作是竞争的对手那个工就不是工作的工就变成进攻的攻咯。那么自夸呢在说话上面会不会没有留意以至于有说大话的现象。那么说大话有三种，而这三种说大话呢你还可以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第一种说大话就是呢没有错我说的就是我所做的。可是我做的这么棒的事，我做的这么棒的服事，我做的丰功伟业呢，我需要常常帮弟兄姐妹复习。所以第一种说大话是没有与事实不符了，但是总是要常常强调他自己所做的丰功伟业。那很多时候呢不少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想当年哈，我们的想当年呢可能频率更快变成想当月可能变成想当周可能还变成想当日，不断去复习自己的丰功伟业，去强调自己的功劳那这是第一种说大话这个大话的内容当然是与事实相符的，只是你需要弟兄姐妹不断的复习去记得 你很厉害。那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17节到第19节呢，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在这段比喻当中呢，也出现了中文出现了四次的我，特别和合本圣经但希腊文里面出现了八次，都是他的，很厉害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粮食，我的灵魂呢，哇，他眼中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哈，都没有上帝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叫做 J.M. Boyce 叫 J.M. Boyce 呢，他就说呢，这个人呢是某一种形态的无神论者他眼中都是什么？都是他自己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保守，没有看到上帝保守他呢物产丰荣都是他自己的功劳。那么上帝呢？上帝就缩小了，上帝就不见了在他眼中只有自己。那么第二种说大话呢，他就不是只有复习这种说大话呢，他是说了是部分的事实部分不是事实，他夸大了，明明就只有这一点事他就说成呢是很大的一件事，很大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说这种章叫做夸张了。会不会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可能为弟兄姐妹很难过的时候为他祷告，结果呢你跟教会说，跟其他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他难过到了极点，他生命几乎要自尽，然后因为我帮他祷告之后呢，他好像是黑暗当中呢就被光照到了，他就找到了生命的出口跟生命的方向，他就出死入生了。有这么厉害，有这么厉害那这是第二种说大话，就是会夸张自己的丰功伟业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前面呢提到巴拿巴，他也是把田地给卖了把价银拿来。你如果做平行的比较的话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提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卖了，他也卖了，他也卖了，可是他把价银呢私自留下几分呢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呢，亚拿尼亚，你为什么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就知道，可见呢他没有奉献全部，他一定是没有奉献全部，却说他奉献了全部。很可能他也觉得呢，哇，你看教会里面对于巴拿巴那样的奉献，那样的爱主，那样的表现呢，他也希望可以和巴拿巴一样，他做了一样的事他做的事也是挺伟大的我把天地给奉献了，只是呢不一样的是呢，里面有虚假的成分，他夸张了。你说这个夸张又怎么样？我私自留下几分呢？那更多的几分不是奉献给教会了吗？你说严重不严重？不严重，严重。他让教会被罪所侵蚀。你看到这个说了夸张的大话呢，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罪。在初代教会的发展里面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被上帝管教，他不是丢掉，也不是弃掉，他就死掉了，就死掉了，很严重的。所以经文说呢，田地还没有卖，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说，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所以当我们在说大话，说的是部分的事实，其他夸大了，夸张了当然人无法分辨嘛，觉得你很厉害，但其实骨子里呢，更严重的是那个是欺哄上帝的一种表现。那第三种说大话就夸张了，他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他是说谎的， 他说谎自己多厉害又多厉害啊，他说谎自己有丰功伟业，这也是一种说大话。说大话，他根本就没有说那样的话，没有做那样的事，没有那样的表现，他却呢在一群人面前，也许那一群人没有办法去分辨真相，他就说谎了，这也是一种说大话。那为什么要说大话自夸呢？那么在新约学者 Gordon Fee 呢，在他的哥林多前书注释第945页到946页呢，他提到，他说自夸，自夸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要使自己在群体中啊更被注意，更拥有群体中的光鲜啊，就希望镁光灯啊可以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啊，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希望他可以成为呢明星式的焦点。所以自夸的心理的那个元素呢，其实是一种毒素，那个毒素是一种自我中心。自夸，自夸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行为，要使自己在群体中呢更被注意。要注意的不是神，请注意我啊，眼睛转过来看着我，注意我，我是焦点，我是群体中的 superstar。就算不是 super 也是 star， 有没有啊？是很耀眼的，是很闪亮的，是很光鲜的啊。那么其实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哦，当时社会就是如此啊。他们会提到自己，称赞自己，来影响听众哦，可见有没有影响啊？是有影响的，是会影响的。那有一个效应叫做 DK 啊 ，D 是一个人 ，K 也是一个人哈、啊、，DK effect 啊，达克效应，它是指呢某一些能力普普的人呢，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却存在着偏差，他们觉得呢，哦，自己非常的优秀，很有能力，啊，他们就会过高的评估了自己啊，因为过高的评估自己呢。也会呢，他们甚至也会呢过低的去评价别人呢、啊、这叫做、啊、达克效应。所以第一点呢，自夸的人呢会看不见别人的优点，我们需要小心。第二点呢，自夸的人呢会每况愈下，他不只看不到别人优点，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嘛，于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不会进步，然后呢自夸的人呢、啊、你就慢慢的退步，慢慢的退步，你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你就每况愈下，就往下坡去走了。所以自夸的人呢不止对教会不好，对自己也是不好的。他认为他自己很厉害，甚至也看不到别人身上的优点，也就失去了谦卑学习的态度，那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了，当然也就是会越发的每况愈下。那第三点呢，自夸的人呢与他人的关系是不会好的，不会好，不只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不只对自己而言往下坡走，跟群体的关系呢，自夸的人呢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好的啊、如果有一个人就是说大话的人，我想你也不是太喜欢跟他成为呢知心的密友。自夸的人与他人关系是不会好的，因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而且别人都没有我好，别人都不好，你都觉得别人都不好的时候，那别人怎么会喜欢你呢？别人怎么会喜欢要靠近你呢，跟你做朋友呢？第四点，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当我们远离说大话跟自夸这种自我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揭露自己的失败与本相，揭露啊。所以有一些人会在某一些状况里面呢，他会自我解嘲啊，好像就找到一个出路，然后揭露自己的失败跟本相，才是离开自夸的好方向。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 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相信当我们在讲台下面啊，听讲台上面的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都听到他们的糗事啊，就觉得很想认真听啊，听到他们的过犯呢，就好想呢仔细了解其中的过程。哇，那个是一个谦卑的表现，那个是一个离开自夸的好方向，甚至离开自夸的好方向，有的时候还是不是自愿的，有某一种形态是被动的，被动的啊。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我刚想到啊，他叫做 Jim Baker， Jim Baker 哈，那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家，各方面机构的经营也很好啊，可是呢，因着犯罪，后来就被判刑入狱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我错了哈，那本《我错了》呢，真的是帮助很多的传道人。让我们看到魔鬼的伎俩，看到一个牧者呢，真的是可以成为教牧之源。所以怎么样学习去揭露自己的失败跟本相呢？哇，那是一个离开自夸的好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呢，一开始就提到呢，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在希腊文里面，你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the poor in spirit。在灵里是贫穷的嘛，我看到我的不足，不行，不会，不能，你需要主啊，你需要主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呢，也是离开自夸的第一步，所以不自夸的人一定是需要求神常常光照的人，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离开自夸，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失败、败坏、污秽本相，我们不行，不会，不能，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离开自夸。那所以不要忘记自己的不好，我们灵命才会好。你 always 总是记得自己的丰功伟业，甚至在那儿复习啊，那你生命成长的火就被浇熄了，我们灵命是不会好的。因此你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哇，保罗就说啊，他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呢， I am first， 我是个罪魁，罪魁，你怎么会是 first 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是 first 呢？我相信保罗一定有在主面前的自省，看到他本性的败坏，他在主的面前被主光照，他知道他其实是 I'm first， 这个 first 的是在罪人中啊，而不是在丰功伟业的排行中，所以他一直是一个上帝可以使用的工人，一直是上帝可以重用的工人，他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一个真正的方向，可以离开自夸的方向，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学习揭露、明白、知道自己的失败，还有我们的本相。所以第五点我要分享的是呢，当神让人无法自夸的时候，你说我很想夸啊，我就是要夸，就是要夸，可是神让你没有办法自夸哦，你发现呢，一山还有一山高，哎，好不好啊？其实很好的，挺好的啊。甚至你所自夸的，你以为的，你外在、内在、外表里面的呢，突然有一天失去了，失去了。你说，你看看我的头发这么的帅气，好漂亮啊！我的头发比鸭沙龙还好啊，鸭沙龙还好啊。突然之间你变秃头了，变秃头了。你没有办法可以炫耀跟自夸了。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神把我们自夸的部分呢，我们不是主动好像呢不想要自夸，而是没有办法自夸了。我们需要知道，当神让人无法自夸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也是神的恩典。也就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获得的时候。当神让人无法自夸的时候呢，要记得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呢。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节，他就很有意思。第九节他说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我想第九节都没有什么问题嘛，升高当然该喜乐嘛。可是第十节呢，他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如此是什么？也该喜乐。哎，那难道我疯了吗？我为什么该喜乐呢？对不对？这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嘛。我如果写一张卡片祝你，对不对？步步不是高升，步步降低。好，那你会怎样？但也许我们在主动上没有办法，好像进到好，我愿意降卑。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他从上到下，从天上到地上啊，他是降卑还是升高呢？我们在今天在这世界上面，也许我是被动，我被降卑了。但其实呢，雅各说你该喜乐。以经济上来讲，如果按照雅各书一章十节，好，有人经济上突然本来亿万富翁啊，哇，突然间一夕之间呢、啊，一贫如洗。雅各书说你就该喜乐，你说我喜什么乐？我呢都哭都来不及了。诶，你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感恩的地方。该喜乐，好，平常我亿万富翁的时候，我旁边哇都是什么朋友啊，都是酒肉朋友这么多啊，有没有？可是在我低潮，在我失意，在我失败，在我经济这样的状况里面，没有想到我看到我还有朋友，那个叫做患难见真情啊！我竟然可以看见真情了，琼瑶都让我看不到的啊！没有想到人生这当中的不是琼瑶，是人生当中的山洞地窑，竟然让我看到了真情跟真朋友，那不是应该要喜乐吗？你可以辨识出真正的友情，那是一个多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了。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节接着说呢，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你本来可以引以为自傲自豪的失去，你才知道那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的。我应该调整我的视角，什么是永恒的？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这些都是会消残的。也许在人生的得与失之间，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神的话是永恒的，人的灵魂是永恒的，这个是我们一生应该去投资最重要的项目，不是吗？那当然，人不能自夸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夸的是神啊！我有什么可以行慧能很厉害的呢？没有，没有啊，当我们身体很软弱，灵性很低潮，我们只能够来投靠神。当我好像都很有力量，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可以啊，我们就会自夸，觉得我很行嘛。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那个正是经历到上帝全能的机会。但是谁喜欢无能为力呢？无能为力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想要遇见的美丽。可是当无能为力之时，正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主啊，你救我，主啊，你帮我，我真的不行了。如果没有你帮我，我肯定啊，肯定是不行了。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夸的是神，神是我们所倚靠的对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提到他的失败跟本相。我自己很喜欢哥林多后书啊，他是可以看到保罗他教牧真情的一卷书，里面提到他很多的失败。第十二节说呢，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开了门表示福音工作啊很有果效啊。他说那时呢，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了，我心里不安。这我心里不安的是学者们都在说啊，这个字好惊讶，好惊讶啊，保罗啊，我不敢这样说。 但是他是非常严重的忧虑，他忧虑到一个地步，连主都很清楚在特罗亚开门要他所做的事，他竟然就拜拜就跑掉了，跑他辞别辞别。天哪，保罗，你也做过这种跟马可一样的，你还讲人家马可，你第一次宣教旅行，马可你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你就脱队了，你根本是马可第二。可是保罗走过这一遭，走过这一遭啊，我相信对他属灵生命有很深的提升。我怎么配侍奉呢？我过去觉得马可是怎样，我现在根本是比他还严重，这里还是主已经给我开了门，可是我就辞别了那里的人了。可是接着14节，保罗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逆转呢？他说其实我就是做俘虏的。在罗马的文化里面的凯旋仪式是很重要的文化。也就是在罗马的进到凯旋门的那个凯旋的仪式，在凯旋的行伍的最后呢是俘虏。因为得胜的是得胜国嘛。那败战国就是在行伍的最后。保罗说感谢神。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4节新译本的翻译，他说感谢神呢，他常常在基督里呢使我们这些做什么呢？俘虏的。哇，和合本的翻译呢在翻这个字的时候翻不下去，想说我们怎么会是做俘虏的呢，于是用了和合本目前的翻译。但比较新的翻译本呢都已经把零后二章十四节翻译作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我自己跟可以进凯旋门的得胜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功劳，没有功劳，连苦劳都没有。我可以得胜得救得恩，都是因为上帝是那位得胜者，他做了我所需要做的全部。所以保罗说我是俘虏没有错，我曾经呢在特罗亚那里失败了，我跑掉了，我忧虑了，我焦虑了，我就走了，我就不管了啦。可是没有想到我这样的人神都爱，神接纳我。如果神接纳我， 我为什么不接纳我自己呢？如果神都给我机会，我为什么不再给自己机会呢？如果神都拍拍我要我可以重新出发呢，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出发吧，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非常仔细地带领我们查考爱的真谛，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如何运用在我们的服事中，建造教会，造就教会。相信一同服侍的你一定收获满满，也欢迎您给予张德仁牧师回馈，通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告诉他。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